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表示，拜登将于19号在联大演说。
国防部最新战略文件是中共为网络主要挑战。
参议院领袖舒默预计10月份率代表团访问中日韩三国。
高盛 CEO 提醒，美国经济可能会软着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白宫周二宣布，拜登总统下周将前往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并与全球主要领导人讨论国际安全遭受的威胁。法新社报道指出，去年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谴责俄罗斯兼并乌克兰的部分领土。今年的联大主题预料将再度由俄乌战争主导。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预计会在9月19号在联合国大会演说，也就是他在联大停留的第一天。同时，拜登也将与全球领导人会面，共商因应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并推进全球繁荣以及保障人权。但白宫并没有说明在联大会议上拜登可能会跟哪些领导人会面。
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幕僚周二表示，舒默计划不久之后将率领跨党派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预计这次访问将于今年10月份展开。在此之前，拜登政府的多位官员已接连出访了中国，包括今年8月份访华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另一方面，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雷波的办公室也证实，克雷波是这趟中国之行的主要共和党人。上个月，拜登刚刚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中国的电脑芯片等敏感的科技领域，并要求在投资其他的科技产业时要通知政府。在各界担忧美中两大经济体的摩擦可能会失控之际，拜登政府也试图加强与北京的沟通，特别是在经济和国防领域方面。
美国宇航局 NASA 11号宣布，在一颗距离地球120光年的 K2-18b 巨大系外行星上，可能存在一片稀有的海洋。这颗行星可能存在生命的迹象。这一发现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对这颗系外行星的理解。相关研究发表在最近的《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上。NASA 科学家利用韦伯太空望远镜对 K2-18b 进行研究，发现了含碳分子的存在，包括甲烷和二氧化碳。新发现补充了此前的研究，表明 K28B 可能拥有富含氢的大气层和被水及海洋覆盖的表面。韦伯太空望远镜观察到的数据还包括可能侦测到称为二甲基硫的分子，而在地球大气中发现的二甲基硫大多数是来自海洋中的浮游植物与微生物。NASA 在声明中说，推断大气中含有二甲基硫的说法需要进一步验证。 K28b 其内部也可能包含一大片高压冰，类似于海王星，但可能有更薄的富含氢的大气和海洋表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罕见地表示，在冷战期间，前苏联将坦克开进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周二当天，普京在参加俄罗斯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他通过视频连线听取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报告。会议期间，普京被问到莫斯科先后在1956年和1968年将坦克开进布达佩斯和布拉格镇压民众大规模抗议的看法。普京表示，这是一个错误。普京说，在外交政策中做出任何损害其他国家人民利益的事情都是不对的。不过，就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俄罗斯军队正在乌克兰继续作战。自2022年2月份以来，普京已向乌克兰派遣了数十万名军人，引发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陆地战争，并使数以万计的两国士兵阵亡。
据五角大楼周二公布的一份网络安全战略文件，内容汲取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教训，规划未来在国防网络安全领域的政策， 也是五角大楼第四份网络战略文件，将作为未来在网络安全战略方面的基本方针，负责网络安全政策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欧阳元在媒体简报中表示，文件已经确定中共为美国国防部在网络领域的主要挑战，并认识到俄罗斯在网络空间构成的重大威胁。 文件也指出，来自中共、伊朗跨国犯罪组织的其他持续威胁，包括勒索软体、网络盗窃与骇客等。文件表示，中共的胜利理论仰赖于使用网络手段削弱联合部队与美国盟国的合作伙伴的作战能力，因此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正在进行军事现代化与重组。欧阳元强调，这份文件已经有
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密切观察，在俄乌冲突中已展现综合网络能力，与其他作战能力的重要性，强调这些力量必须与其他力量互相搭配使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周二，滨州警方再次通报，警方已再次发现日前越狱的杀人犯卡瓦尔坎特的踪迹，但是逃犯目前携带武器，非常危险，因为他从当地一名居民的车库中偷走了一支步枪。 滨州警方中校乔治·比文斯在周二上午举行的简报会上说，对8月31号越狱的卡瓦尔坎特的搜捕行动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北东时间周一晚上10点10分，考文垂维尔路的一名居民报告称，一名身材矮小、身穿上衣、穿深色裤子的拉美裔男子进入了他家的车库，偷走了车库角落里的一支步枪。这名居民说，当时他正在车库， 并向逃跑的抢劫者开了几枪，警方称这名男子就是卡瓦尔坎特。随后，滨州警方在几分钟之内便赶到了现场，但卡瓦尔坎特已不见踪影。在这名居民家的车道边缘附近，还发现了一件绿色的运动衫和一件白色 T 恤，据信这是卡瓦尔坎特所穿过并丢弃的。目前，警方的搜捕范围已经扩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正与华尔街沙盘推演与中共脱钩，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周二，苹果公司举行新品发布会，应欧盟的要求，会议上新推出的 iPhone 15手机采用 USB-C 充电器取代了原本的 Lightning 充电接头。欧盟坚持从2024年年底开始，所有手机和其他的小型装置必须与 USB-C 充电器相容使用，并称此举将降低浪费和节省消费者的花费。但此前，苹果长期主张自家的充电线比 USB-C 充电器更加安全。 针对苹果更换新的充电接头，欧盟执行委员布勒东回应说，使用通用的充电规格是常识，并在声明中指出，欧洲市场是开放的，但要符合我们的条件。此前，发布会上苹果表示，有四种款式的 iPhone 15系列除了相机和晶片提升之外，还具备可简化维修的内部零件，以及能轻松更换后玻璃的新框架。据悉， iPhone 15 Pro 定价$999， iPhone 15 Pro Max 起价$1,199。苹果也推出了新款的智能手表，可以用食指和拇指点击来开始和停止通话或其他的关键功能。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周三宣布，已开始调查中国向其电动汽车制造商提供的巨额补贴。这些补贴让中国电动车业者得以在欧洲市场上压低价格。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电动汽车在欧盟减少排放的战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这一举措是合理的。有分析称，这样的审查可能会为欧洲对中国汽车征收额外关税开辟道路，因为欧洲认为这些中国汽车以不合理的低价出售，以压垮欧洲竞争对手。更广泛地说， 它标志着欧洲从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集团向全球化时代建立贸易防御的过渡又迈出了一步。这次调查预计也将为中欧高级别贸易对话的首要议题
这个对话暂定于9月25号在北京举行，随后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双边峰会。美国监管机构周二表示，在针对
X 的广泛违规调查中，该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董事长马斯克应该被强制出庭作证。美国司法部代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马斯克的大规模裁员和其他决定 引发了人们对 X 遵守法律和保护用户隐私能力的质疑。例如，马斯克个人试图加快推出该公司的付费订阅服务 Twitter Blue。根据 X 前首席隐私官达米安·基兰的证词，这迫使该公司的安全团队绕过了必要的安全和隐私审查。这些审查曾是 X 政策的一部分。文件还称，马斯克允许几名记者访问公司内部记录的举动， 最终导致所谓的推特文件曝光。这些文件涉及一个可能导致私人用户数据泄露的计划，违反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命令。目前 X 已经采取行动阻止马斯克被强制出庭作证，并且针对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 X 保护用户隐私的命令，要求联邦法院宣布无效。X 还指责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调查中询问了太多的问题。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众议院与中国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参观了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六四纪念馆。他在参访时强调说，美国越早从中国撤出相关的供应链，越早切断美国资本流向中国的关键领域，对美国在未来化解危机时就会越有利。请听报道。
本周，众议院与中共战争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正在与华尔街高管进行了为期2天的会议，包括对中共如果入侵台湾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影响。周二当天，加拉格尔也到访位于纽约的六四纪念馆。他在记者会上说，战略竞争委员会一共有8名成员参与了与主要的资产管理公司、银行负责人的会议， 然后与华尔街的重要人物进行一次沙盘推演，谈到关于制裁、 SWIFT 银行系统和供应链韧性等，并分析了如今做哪些决定可以为2028年提供更好的选择。加拉格尔说，这确实强调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现在越能采取行动，从中国移走我们的供应链，切断美国资本流向中国的关键领域， 我们在未来化解危机时，就越能处于更有利的位置。陪同加拉格尔参观的爱荷华州国会议员阿什利·辛森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间谍方面的恶意活动已经窃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破坏美国的就业和机会。此次会谈重点正围绕如何提高美国竞争力，不仅在制药、半导体和芯片领域， 还有如何才能使供应链多样化？加拉格尔说，我们试图在过去24小时里向华尔街传递一个信息，我们至少需要评估在中国做生意的风险。这些风险从因为系统的不稳定而导致的财产损失，到参与促进了中共军事现代化，或促进了其在新疆持续的种族灭绝等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加拉格尔表示，
我希望纽约的领导人，无论是在财经领域的人，还是其他领域的领导人，都能听到这个信息。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美国司法部周二启动了对谷歌公司的反垄断审判，指控谷歌支付巨额资金以巩固其在互联网搜索领域的主导地位，排除竞争对手，并扼杀创新。请听报道。
司法部起诉谷歌反垄断案是美国2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反垄断诉讼。定于11月中旬进行的非陪审团审判的裁决，将由美国地区法官阿米特·梅塔作出。他可以下令分拆谷歌，或者要求谷歌改变其推广搜索引擎的方式。美国司法部指控谷歌每年支付约100亿美元给苹果公司等设备制造商 AT&T 等电信业者 以及谋智公司等浏览器开发商，
让谷歌搜索引擎的市占率维持在90%左右。谷歌高居全球最有价值公司第四名，搜索引擎是其业务主力，牵动着广告销售和其他领域的获利。司法部律师丁泽指出，谷歌自2010年开始以违法的方式维持其垄断地位。他表示，这起案件关系到互联网的未来，以及谷歌是否会面临有意义的竞争。不过，谷歌的律师施密特能辩称，这些款项是为了弥补合作伙伴，协助确保软件及时进行安全性更新，以及执行其他维护工作。施密特能表示，不满意的用户只需简单点几下，就可以从他们的设备上换掉谷歌应用程序，或是在浏览器中改用其他搜索引擎。丁泽指出，谷歌除了支付上述款项，还利用网络广告的竞价来拉高广告商支付的价格。丁泽告诉法官梅塔，谷歌每年支付高达100亿美元给苹果等公司，以确保谷歌能成为这些公司手机及网络浏览器上预设的搜索引擎，令不少竞争对手在有机会成长前就夭折。在华盛顿法庭之外，国会议员和政策专家正在密切关注这次审判，他们推动对美国科技巨头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司法部自1998年成功起诉微软利用其在个人计算机软件领域的主导地位压制新兴网络浏览器以来，尚未对反垄断案件进行审理。谷歌还被州总检察长组成的两党小组起诉，他们提出了与司法部类似的论点。州检察长指控谷歌在构建跨多种服务投放广告工具时偏向自己的搜索引擎。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苏德威周二表示，尽管美国经济也许能够避免严重的衰退，但他警告，通货膨胀可能会比市场参与者目前所预期的更加持久。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指出，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苏德威周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过去12个月里，美国经济相对软着陆，并渡过难关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现在的环境肯定已经变得更好。他表示，美联储通过加息抑制了通胀，但还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因为通胀将比那些更乐观的观点所预测的更具粘性。尽管美国国债远期收益率曲线的当前轨迹显示，利率在未来会有所下滑，但苏德威提醒说，你必须认识到这仍然很不确定。目前，联邦基金期货交易员大多预测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直到明年5月或6月，届时央行才会开始降息。苏德威指出，由于认为美国经济将避免衰退，这种乐观看法正在导致资本市场重新开放，包括现在可以看到的，本月市场上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首次公开募股，而且高盛也参与了大多数首次公开募股，他们很有意义，进展顺利。但他提到，并购交易可能会较慢恢复，因为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苏德威发表上述评论之际，美国官员正纷纷表达他们对经济将会软着陆的信心。上周日，财政部长耶伦在参加完20国集团峰会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的通胀数据正稳步放缓，求职者也出现增加，他越来越有信心地认为美国能够控制通胀，同时能够避免经济衰退，认为美国目前正走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长麦卡锡宣布对拜登进行弹劾调查，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利比亚洪灾已知至少5000人死亡，上万人失踪。
金正恩和普京见面，美国警告别买卖军火。
众议院长麦卡锡宣布对拜登进行弹劾调查。
世贸组织担忧贸易破碎化冲击世界经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与加拿大军舰9号航行通过台湾海峡，13号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美军重申与盟友合作，加强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之承诺。与此同时，据台湾和日本方面称，一艘中国航空母舰和20多艘其他军舰在西太平洋集结。这种罕见的大规模集结表明，中共政府可能正在筹划大型海军演习。台湾总统蔡英文访美之后，中共军方4月份在台湾以东举行了大规模海军演习。华盛顿方面已在推动改善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作为稳定两国关系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中美关系已因双方围绕技术间谍活动和台湾等问题的纠纷而急剧恶化。中共领导人拒绝了美国关于建立军事热线的提议。最近，中共政府似乎对华盛顿方面改善中美关系其他领域的努力也态度冷淡。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已决定不派遣外交部长出席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年度政府领导人会议。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3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克里姆林宫表示，俄国和朝鲜将在难以对外曝光的敏感领域上合作。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普京和金正恩在俄国远东地区的东方太空发射场会谈。普京暗示俄国可以帮助朝鲜打造卫星。另外，金正恩对火箭技术表现出极大兴趣。就在金正恩出访俄罗斯之际，朝鲜军方13号当天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弹道导弹。韩国军方表示正在分析相关数据。金正恩10号从首都平壤搭乘重型装甲列车驶往俄罗斯，随行的人士包括军事指挥官、国防工业官员和外交官，预期双方将设法达成军火交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1号表示，朝鲜和俄罗斯之间任何的武器转移都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白宫警告，若向俄罗斯援助武器侵略乌克兰，朝鲜将为此付出代价。军事专家指出，朝鲜的火炮弹药虽然能补充俄军库存的匮乏，但不太可能影响俄乌战争的走向。
利比亚东部遭风暴袭击，水坝溃决，重创多个沿海城镇。利比亚东部政府的内政部13号表示，目前至少5300人被推定死亡，大约7000人受伤，被通报失踪的人数也上升到10000人。当地官员称，死亡人数恐怕会超过10000人。风暴丹尼尔横扫地中海，肆虐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希腊等地后，扑向利比亚，重创这个经历10多年冲突后民不聊生且分裂成敌对西部和东部势力的国家。东部城市德纳受创最重，光是当地12.5万居民就有6000多人目前下落不明。利比亚东部政府的卫生部长阿布杜贾利昨天巡视灾区时表示，当时情况堪称灾难等级。官员表示，有1/4的城市被摧毁，部分街道在洪水退去之后仍遗留大量的泥土和瓦砾。当地紧急救援服务发言人表示，德纳市的各大医院已无法营运，停尸间也满了，遗体只能停放在停尸间外的走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10号访问越南期间，将美越之间的外交关系提升至最高层级的全面战略伙伴，美越关系提升到与北京相同的高度。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呼吁美国摒弃霸权和冷战思维。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主任瑞普胡伯13号则在线上记者会上表示，美国这次提升与越南的关系并不是冲过中国而来，这既非与中国的冷战对抗，也不是在越南和中国之间选边站。他表示，升级之后的美越伙伴关系是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关系，目的是支持越南及其科技、经济与发展方面的展望，这种关系与他国无关。他还说， 这关乎我们两国和这种关系的内在价值，即我们的共同繁荣、共同安全，以及我们在自由开放的印太、自由开放的南海的共同利益。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12号针对中共跨国镇压行动召开听证会，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应邀出席，他列举北京对加国侨民造成的威胁，呼吁美方等民主盟友密切合作，保障侨民的安全与自由。听证会上，自由之家战略与设计研究主任格罗霍夫斯卡亚提出，利用倡议和投票来限制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滥用红色通缉令等四点诉求。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活动主任哈特指出，保护卫士发布一系列国家的通报渠道，希望通过热线让当局能听见更多受到跨国迫害者的声音。支援维吾尔人运动执行长阿巴斯则呼吁国际谴责和反抗中共。
世贸组织12号警告，贸易破碎化的最初迹象正在浮现，并担忧这个现象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会造成影响。法新社报道，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及中国对 COVID-19 疫情采取相关风控措施，导致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打乱之后，去全球化的概念便越来越受到重视。不过，在世贸组织发布的国际贸易年度报告中，经济学家提出支持再全球化的说法，原因是已出现的贸易破碎化最初迹象恐怕会使得经济成长和发展减速。世贸组织的报告根据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情况，划分出了两个地缘政治阵营，并计算两者之间贸易的往来。报告中虽然没有指明任何国家，但近年来西方和俄罗斯以及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升温。根据报告，这两个阵营之间的货物流量的增长速度比阵营内部贸易流量增速慢了4%到6%。世贸组织警告说，世界贸易分裂成两个明显的阵营，可能造成全球实质所得估计会减少5%，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面临双位数比例的损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宣布对拜登进行弹劾调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有华尔街新债王之称的双线资本创办人甘拉克预料，美联储将于2024年上半年降息。路透社报道，甘拉克周二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美联储希望让美国经济迅速放缓。在采取一连串的升息行动之后，美国经济已经呈现出缓慢增长，符合美联储的预期。因此他认为2024年上半年是美联储考虑降息的合适时机。甘拉克还称，被美联储视为通货膨胀指标的美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需要降到 4% 以下，美联储才会结束升息周期。
随着美元反弹，投资者关注周三公布的通货膨胀数据。周二，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跌到8月22日以来低点，收盘下跌12.1美元，或0.6%，报每盎司1935.1美元。Market Watch 报道，九月初以来，随着美元持续攀升，黄金和白银价格走软，为大宗商品价格带来压力。国债殖利率上升及联准会11月再次加息的前景，加剧贵金属价格困境。AltaVest 管理合伙人阿姆布鲁斯特表示，美元的强势一直是黄金的逆风，而国债收益率也持续走高。他表示，从长远来看，看好黄金，但这两个不利因素暂时压制了黄金。
随着油价上涨，引发了投资人对通货膨胀的担忧，这意味着美国利率将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较高的水位。综合媒体报道，苹果推出新的 iPhone 机型之后，周二苹果的股价下跌了 1.7%。 与此同时，阿多比在本周公布财报之前，股价也下跌了约 4%。 甲骨文公司则创下了自2002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天，因为上季度销售额低于预期，且收入预测也令人失望， 甲骨文的股价暴跌了 13.5%。 其他方面，美国原油价格触及去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能源股受到提振，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分别上涨了约 1.86% 和 2.9%。 投资者将关注本周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预计周三将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周四公布生产者价格指数，欧洲央行也将于周四宣布最新的利率决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正式宣布发起对拜登总统的弹劾调查，将涉及拜登之子亨特·拜登在他父亲担任副总统期间所兜售的权力幻想交易，并授权三个委员会的议员开始收集拜登可能存在财务不当行为的证据。请听报道。
继民主党人两次弹劾前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川普之后，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周二正式宣布对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发起弹劾调查。麦卡锡周二在国会大厦发表简短声明时表示，今天我指示众议院委员会对拜登总统展开正式的弹劾调查。麦卡锡表示，调查将由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领导，并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贾森·史密斯共同协调。麦卡锡说，我不会轻易做出这个决定，无论你属于哪个政党，或者你投票给谁，这些事实都应该引起所有美国人的关注。麦卡锡受命三个委员会将在没有众议院全体投票的情况下开始工作，就像2019年川普首次被弹劾之前那样。此前，共和党人指责拜登在2009年至2017年担任副总统期间，从其儿子亨特·拜登涉及的外国商业企业中获利，但共和党人尚未提供证据。最新的弹劾调查可能会分散国会为避免政府关门而做出的努力，并可能令2024年总统竞选更趋激烈。不过，弹劾拜登的努力不太可能成功，虽然共和党以222票对212票在众议院微弱领先，但民主党仍控制着参议院，因此弹劾提案几乎肯定会在参议院失败。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与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经通货膨胀调整之后，2022年美国家庭收入连续第三年下降。随着高通胀和高借贷成本的压力挤压着消费者的钱包，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对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乐观。请听报道。
美国人口调查与统计局12号公布的数据，通过通货膨胀调整后，2022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较2021年同期下降 2.3%。名目收入则因创纪录高通胀影响而抵消，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连三年下降，凸显了对抗通胀的重要性。为了因应不断上升的通胀，美联储 Fed 去年开始积极升息，将主要贷款利率提高至22年来最高水平。美联储的政策使美国今年通胀大幅下降，但仍高于 2% 的长期目标。就在拜登总统及其政府试图推广拜登经济学并让选民相信美国经济强劲之际，一项新的研究发现，随着高通胀和高借贷成本的压力挤压着消费者的钱包，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对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乐观。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8月份的消费者预期调查，41%的美国家庭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比一年前更糟，而近30%的家庭认为一年后他们的财务状况会更糟。相反，只有24%的家庭表示他们明年的经济状况会更好，18%的家庭认为他们的经济状况比2022年的好。美国人对家庭财务状况不乐观的态度，可能是由于人们认为未来12个月物价将继续呈上升趋势， 有关消费者状况的更多信息将于9月14号公布，届时将公布零售销售数据。市场预计8月份的增幅为 0.2%， 这将是3月份以来的最差数据。此外，密歇根大学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将在一天后公布。各界都聚焦美联储将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为期两天的9月份货币政策会议。期货市场绝大多数确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维持当前联邦基金利率在目标区间的 5.25% 至 5.5% 不变。然而，投资者对11月份的加息预期正在发生变化，预计央行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